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上一次我们谈到希伯来诗的分类，我们谈了两类。第一个是哀歌，诗人在患难当中寻求神的帮助，他把他心中最深处的渴望在神面前大声地呼求出来，这是哀歌。第二类是感恩诗，诗人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帮助和拯救之后，来到神的面前，把他内心深处的感谢、赞美向神来表达。在我们继续进行其他各类诗的认识和分析之前，说不定我们来做一个练习，会对我们的了解有帮助。我所选的经文是《约拿书》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我们先来读一遍这里的经文。第二章第一节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是约拿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哀歌呢，还是感恩诗？我们也许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直觉的觉得这像是一首哀歌。约拿在鱼腹当中向神恳求，有另外一些人说读起来的感觉比较像是感恩诗，约拿向神表达他的感恩。但是圣经的解释不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我们既然学了哀歌和感恩诗的形式分析，我们就来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形式，我们来分析这里头的内容。各位也许还记得，在哀歌里头有六个元素，在感恩诗里头有五个元素。在两个当中都有描写苦难，在哀歌当中描写的是现在所经历的苦难，在感恩诗当中描写的是过去的苦难。里头都有祈求，里头都有呼求拯救。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三个部分，苦难、请求、拯救，从这里头来看，也许不是最容易区分的地方。哀歌和感恩诗最明显的差异在哪里呢？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这个也不难想象。当我们接到一通电话，打电话来的人说，胡牧师你好，非常非常谢谢你的帮助。你一听就知道 这像是感恩诗，这是来谢谢你的帮助的。当你听到说胡牧师你好，可不可以请你，或者我现在经历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可以麻烦你，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来寻求帮助的。所以哀歌和感恩诗说不定最大的差别在于一开头。我们来看看约拿的这个祷告，从开头，从里头的元素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确定它是哪一类的祷告。第二章第二节，约拿这样开头，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两句的经文读起来，那个感觉比较像是感恩诗。我因为遭遇患难，求告了，你就应允我。当我在阴间的深处，我呼求，我在那里遭遇患难，有极大的痛苦，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元素分析，从开头，特别是开头来看，这大概帮助我们确定约拿的祷告是一首感恩诗。接下来约拿描写他的苦难，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是约拿的苦难，他在那个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他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当然在这里非常有趣的是，约拿认为他苦难的来源是神，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当他在那样子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约拿的祈求是什么？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先知，当他被神驱逐，当他被神投下深渊，他在那里头有大水，有波浪洪涛快要把他淹死的时候，他的祈求却不是直接的像彼得的那个主啊救我那么明显，那么直接，那么简单扼要。约拿的祷告却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在这里说的是，神啊，虽然你不要我了，是你把我投下深渊的，虽然你不要我了，是你把我驱逐的，但是我呢，我仍然是含情脉脉，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第五节和第六节的上半，约拿继续的来形容，来描述他的苦难。我们提过，在感恩诗，在哀歌当中，在祷告里头，元素的重复或者省略，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约拿在仰望之后，他没有立即得到神的帮助，他仍然经历了其他的苦难。他快要淹死，他继续下沉的时候，第六节的下半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有苦难，有祈求，虽然是对他来讲很特别的苦难，对我们来说很特别的祈求，然而神拯救了他，神把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约拿回头描述他的苦难以及他的祈求。他的苦难这一次呢，是里面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水、海草等等，已经不是这里描述的焦点。这里头的问题和困难是，我的心在我里面越来越没有力量，越来越昏沉，也许是因为快要淹死了，也许是因为被神驱逐，所以里头有非常非常大的痛苦。不管怎么样，当他在那样子的时候， 约拿好像没有力气再多说一些祈求，寻求神的拯救。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就想念我的神。当我的想念，当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救恩就来临了。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感恩诗的最后应该是见证，约拿的见证却非常特别。在他描述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之前，他提了其他的那一些人，也许是船上的水手，他提到那一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提到这些人，他说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些人放弃了原来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说不定他们把他们手中的偶像都抛到海里头去了。约拿说，我却不是这样的，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有一个强烈的见证，相较于那一些拜外邦偶像的人，约拿说，我是坚定的，我是忠心的，我也是信实的，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因为我经历了救恩，过去我所知道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我今天所经历的。这是约拿的祷告，这是约拿的感恩。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当我们晓得了约拿在渔腹中的这个祷告是一个感恩的诗歌，感恩的祷告之后，也许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约拿书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提到约拿，我们想到的这都是一个不顺命的先知。约拿身上有非常多负面的例子，我们不应该学习约拿的悖逆，我们不应该学习约拿的逃跑。怎么可以有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尊主伟大的人却悖命呢？但是当我们注意到约拿在这里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对于约拿的情况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约拿的这一个感恩的祷告，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约拿在渔腹当中的祷告。学者告诉我们，这样子的鱼，这么大的一条鱼，可以让人在他的肚子里头生活三天，它是蛮大的鱼。这样子的鱼在学者们的研究里头，这鱼腹当中的温度其实大概在摄氏40度左右。我们可以想象里面的高温，里面的空气，里面食物饮水等等情况，其实非常的不理想。约拿被水手丢到海里头，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当然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也许我们很多人在同样的状况之下，当我们在渔腹当中，我们的祷告会是哀歌的祷告，我们要向神抱怨，我们要向神请求，我们会描述我们的苦难， 我们也许不会再去形容那些大水，那些海草，那些波浪洪涛，我们会告诉神说，神啊，这里面的空气非常非常的腥臭。我们会告诉神说，这里头其实非常炎热难耐。我们会告诉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救我们的话，你为什么不干脆一点呢？可是这不是约拿。当约拿在快要淹死的状况之下被大鱼吞了之后，约拿却是感恩，因为他知道神拯救了他。就像他自己的祷告，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在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里头，他却没有埋怨神的作为，非常非常的难以明白。他没有抱怨神的小气，神的拯救不够大方。他却从这一些经历当中，他看出神已经拯救了他。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在我们批评指责约拿的同时，也许我们应该从他身上有一些学习和反省。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疾病，我们向神求医治，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感恩的祷告呢？是不是要到我们的疾病完全被医治，完全的康复，甚至于不再有复发的问题，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医治了我。约拿却不是这样。当神的救恩好像一线曙光出现的时候，约拿就已经知道救恩临到了，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感恩。约拿在恩典的这件事情上面，约拿的信心其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许可以再多深入的一点来问说，为什么约拿会对恩典的事情这么的敏感呢？在列王记下第14章记载到先知约拿侍奉的时代以及挑战，那里的这段经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列王记下第14章23节开始，圣经这样记载着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里记载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先知约拿侍奉的时候，那时候北国以色列的王是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不是北国开国的那个耶罗波安，同名但是没有血缘上面关联的另外一个耶罗波安，我们或者称这个为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先知约拿侍奉时候在北国做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做的事情和跟他同名的第一个耶罗波安一样，他们拜外邦的偶像，敬拜侍奉其他的这一些神。圣经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都不愿意离开。虽然耶罗波安二世在宗教信仰上面败坏堕落，然而他在政治上面，他在军事上面却是非常成功。圣经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他非常非常的成功，他把北国以色列在过去的这一些年日里头所丧失的领土版图全部都夺回来。他使北国以色列重新经历一次强盛的时期。 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胜利，他的成功，正是先知约拿所说的。我们来想象一下，约拿在那样子侍奉的环境里头，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当他看见耶罗波安二世去敬拜侍奉这些外邦神的时候，约拿作为耶和华神的先知，必然心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厌恶。约拿会怎么祷告呢？他大概会希望神使耶罗波安二世诸事不顺，他如果带兵出去打仗，约拿大概会希望他遭受一定的损害，可能吃了大败仗，所以回过头来回到国中就会寻求先知的帮助。约拿就可以指责他，约拿就可以教训他，约拿可以指正他，让他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当耶罗波安在国内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约拿大概会心里想，希望所有的这些事情进行都不顺利，碰到波折，有困难。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常常就会回头寻求神的帮助。可是呢，约拿所预言的，约拿所看见的，却是神祝福耶罗波安二世，神让他非常非常的成功，不论是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是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约拿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观看世事的发展，他有很多不了解的。神不是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吗？按照生命记里头所记载的，当以色列人转去，他们不再跟随耶和华神，他们侍奉外邦的这些偶像，神要使饥荒，神要使灾祸，神要使瘟疫、战争临到他们。可是约拿所看见的都不是这样。答案在哪里呢？列王记下第14章26节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约拿每一天在神面前寻求，为什么神已经说了，如果以色列人不按照约来遵行，神要刑罚他们，神却没有照做。神为什么好像说话却不算话呢？以色列人败坏堕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可是神为什么没有像他当初和摩西所立的约一样来执行刑罚呢？北国以色列理论上应该要越来越衰弱，可是神却使他越来越强盛，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先知约拿的挣扎，最后他有了一个答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在这几十年的刑罚，几十年神使北国遭遇各式各样的困境之后，神说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悔改，以色列人仍然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神可以继续刑罚，神可以说话算话。但是如果神继续他的刑罚，以色列人是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这个国家只会在他们的败坏当中灭亡。神却怜悯他们，神说我不愿意让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所以我要给他们机会，我要给他们帮助。我所给的机会，我所给的帮助，不需要人回转到我的面前做前提。我猜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先知约拿对于恩典特别的敏感。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一定要事情有非常非常确切的转机和发展，我们一定要手中的证据非常非常的充分，神的确帮助了我们，我们才会把感恩的祷告献给神。约拿却不一样，因为在他的侍奉当中，他经历神是一个奇妙的神，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典的神， 神的恩典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神可以暂时把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约里头所要施行的刑罚，神愿意暂时把它放到一边去。神愿意暂时不看以色列人不敬拜、不忠心侍奉神的这个罪、这个问题，神把它放到一边去。神说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所以神使救恩临到以色列人。神的救恩不单单让以色列人在困难、在危机当中有喘息的机会，神给耶罗伯安的是全面的胜利，所到之处无人与之为敌，神给他完全的成功。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时候是中东最强盛的国家。约拿看见上帝的恩典，约拿看见上帝奇妙的祝福，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约拿对恩典非常非常的敏感。他知道如果神要置他于死地，神就让他淹死就好了，神不会把他从海的深处用鱼吞了他，然后让他在鱼的肚子当中慢慢消化，慢慢被鱼肚子的胃酸给侵蚀，然后最后死在那里。他知道神不是一个虐待人的神。约拿感恩的祷告，因为他有奇妙的经历。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反映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哀歌的祷告，是感恩的祷告，也许更根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我们认识神吗？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在困难当中也许有哀歌，在困难当中也许有感恩的诗。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知道了诗歌的形式之后，也许下一次我们读诗篇的这些祷告，不管是哀歌或者感恩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苦难是怎么样被描写的，拯救的陈述是什么，诗人信心的基础在哪里，他怎么样子来描述上帝奇妙的作为，他怎么样来表现他内心的感恩见证。也许我们也可以听一听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什么占最大的部分，是我们对苦难的描述，还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对神的仰望，还是我们落在自己小小的那个世界当中。也许这会让我们的祷告更近身，让我们的灵命也更成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